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今天罗牧师继续传讲罗马书第三章21-26节中的信息。正道的题目是恩典、救赎、称义。请我们大家一同翻开罗马书第三章21-26节。翻到了，我们一同读一遍。罗马书第三章21节。但如今上帝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上帝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上帝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我们请牧师称道。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要继续就着罗马书第三章这一段经文，我们要讲解，我们要思考，我们要一起来学习。这段经文的的确确很重要，很重要啊！我们单单举一个例子，在我们图书馆里面呢，有这么一本书啊，这本书是一本神学性教义教导的，比较浓厚，比较属于这一方面硬邦邦的这个书。是澳洲的一位神学院的老师啊，他后来担任神学院的院长啊，这个人叫 Leon Morris， 我们的华文圣经啊，华文的这个翻译把它翻译成呢莫里斯，可能读过他不同的书啊。这个 Leon Morris 他在半个世纪前就写过了一本书，那本书可以说是啊，这个过去这从大战之后，二次大战之后一直到现在，整整已经经过了有70年的这时间呢，在这里面的一本举足轻重、很有分量的一本书。那本书它的意思是什么？它的书名呢是《The Apostolic Preaching of the Cross》啊，就是有关于讲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耶稣基督的救赎，那里面我们怎么样把那些很重要的重点呢，把它整理起来，用一本书的这种形式来出版，来把它发表，来把它讲出来。以后有很多这一方面的书也都跟着一本一本出来了啊。我们可能比较熟悉的，好像是什么？好像是这个斯托德约翰 John Stott 他写的。John Stott 他在大概30年前写过一本书叫 The Cross of Christ， 基督的十字架，基督的十字架这本书。那么有关于中马田他自己讲道里面所提到的，那我之前也跟诸位提过了，整个罗马书他从头讲到他退休的时候只讲到了第14章，而他当时他决定要出版的这么多的讲道集，他要选择怎么样一个顺序出版呢？他出版的第一本也就是这一段。那我从这个地方来衬托出来强调啊，我们所读的这一段，我们过去几个礼拜我们所读的这一段，我们现在所针对的、所读的、所要讲解的这一段，的的确确是在救恩、在我们的信仰上面很重要、很重要、很有分量、很切身、很相关的一段啊。我们怎么看呢？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来体会，在整个那一本 Leon Morris 他所写的这个莫里斯他所写的那本书里面啊，你如果去翻看他的，单单翻看他的目录，你就注意到他的目录里面啊，基本上是讲七个大的题目，都是跟救恩有关的。你说哪七个大的题目呢？我们有时候想啊，这些可能是神学生才需要去读的。可能想我们就在 这个神学院的图书馆才需要收藏的书啊。但是到某个地步，到某个地步啊，可能你自己开始问说，到底我所信的内容是什么？到底耶稣基督上帝所预备的救恩如何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成就呢？又如何能够施行到我们身上，让我们能够享受，能够领受，把我们带进到他的救恩里面呢？啊，我不晓得诸位有没有在我们的这个生活信仰的路程当中啊，某一个时刻可能这些问题会浮现在你的脑海，尤其是你跟别人解释的时候，尤其是有人来质问你你的信仰的时候，这个时候往往啊，你自己就会有一种自觉，嘿，那我到底我所信的是什么？到底我应当如何来介绍，来呈现我所信的里面，我怎么样有次序有条理啊，能够有系统的好好交代我所信的，也帮助人解决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心里面可能有的疑问啊。到那个时候啊，你很自然就驱使你要回到圣经，要驱使你到图书馆去找到合适的参考书，因为经过2000年的这么下来，已经代代都有圣徒好好思索过，好好整理过，也好好再透过写作把它整理出来了。那本书啊，你单单看它的目录，你就注意到它讲了7个大的题目，它把所有关乎救恩的里面的很重要的课题都写在里面了。你说有哪些？有救赎，就是 redemption 这个字眼啊。那你说这个字眼在我们这一段里面有没有呢？有，就是因基督耶稣的救赎，使我们呢白白的称义，所以有 redemption。这个 redemption 这个字眼的救赎，把我们赎出来，把我们救出来。那么赎出来救出来一定要付代价的，这个代价是什么呢？主耶稣他自己讲，他说我来了是要什么？不是受人的服侍，反而是要服侍人，而且呢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ransom。 这个字眼呢，跟这个 redemption 跟这个救赎啊，是同一个字眼啊，同一组字眼，我应该这样讲啊，它是属于同一类的字眼。那这里面就在那个莫里斯的里面写了。那么你说我们要再问，那么他把自己舍命，那这里面就表明说他把他自己作为赎罪祭咯。这个赎罪祭啊 ,sin offering,他是一个把自己成为一个牺牲，成为一个赎罪的牺牲。那这个字眼在这段里面有没有呢？有，只不过我们的翻译呢，翻译成挽回祭。好，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讲到那么细腻的地方啊，我只是把一个好像一个大纲，把一个整体的一个图画给诸位看一下。好，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我们再来好好把里面的重点一个一个我们来讲解啊，来交代清楚。这个挽回祭呢，就是他舍命，一方面做赎价，把我们给救赎回来，另一方面他来承担我们因犯罪，因亏缺上帝的荣耀，必须面对公义圣洁上帝他愤怒的追讨，他的审判，这个谁来为我们承担？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在主的面前能够面对上帝的愤怒，没有。那怎么办呢？是他舍命做挽回祭，把上帝的怒气给挽回回来了。所以上帝他不再因着我们的罪，因着我们的失败，因着我们的堕落，因着我们的亏欠，他来追讨我们了。他的怒气因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代替我们，以赎罪祭牲的这个身份代替我们承担的，所以呢他就 怒气被挽回回来了，这是挽回祭的意思。就在 Leo Morris 的那本书里面，他谈到这个课题。那么你说他舍命，他成为赎罪祭，那这个用很简单的一个义的字眼来代表，是用什么字眼呢？是耶稣基督的血。在圣经里面讲，生命在血里面，把命倾倒，那个意思就是他为我们流血舍命的意思。这就是这边讲到了说，凭着耶稣的血 The blood of Jesus， 有没有在这段里面？在这段里面。那么你再看，原来耶稣基督他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是赎罪祭，他是挽回祭。但是他的身份呢？他的身份原来啊是上帝的羔羊，上帝的羔羊，好像施洗约翰他为主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那这一个题目在我们这里面好像看不到啊，上帝的羔羊他没有提吗？是不是？但是整个救恩论来讲啊，这一个是你不能够把它挪掉的。因为耶稣基督他不是从人当中挑一位比较好的，或者是佼佼者，或者是什么样的伟人，他挑一位由他来的，不是，是上帝的羔羊，他以上帝羔羊的身份，他来背负我们的罪孽，他来除掉我们世人的罪孽。这就是施洗约翰所做的见证，指着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他拿上帝的羔羊啊。所以那个是也在救恩论里面，我们要明白我们的救恩，要明白上帝所预备，上帝透过他儿子所成全，如今又透过圣灵宝惠师能够施行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这个宝贵的救恩到底里面是什么讲究，到底里面有些什么样重要的内容，你就从那里面一条一条找出来。那这个好像没有在这里面提到，好像没有提到说上帝的羔羊啊，但是那在整个的救恩论里面，这一条是不能够忽略掉的。那你说再过来呢，还有什么？还有他流血舍命成就了什么？设立的新约成就了新约 covenant 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在列祖的时代，对犹太人以色列人来讲，他们的一个特别的地位，他们所以是叫做上帝的选民，神的选民，就是因为上帝与他们的列祖立约。所以上帝从一方面他启示他自己，他是立约的上帝，上帝愿意啊抚救被造的人。这原来完全是天差地别，完全不可能怎么样把它拉在一起，但是上帝愿意在约里面，好像他与人定下他的应许，定下他要做成在这些与他立约的百姓当中所要做成的工作。所以他把人他的选民提到那个地步啊，成为与上帝立约的那个对象。你说这个 covenant 在这里面也没有啊，也看不出来啊，是在这里面没有提到。但是啊，这个约这个所要表达的意义，或者说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到底我们现在的新约是什么样的约呢？有的约那个契约啊，那个很苛刻的，立约的人一旦签了约，你就被绑死了，你就被绑住了啊，那种约呢？好像那种高利贷之类的哈，或者是你房屋贷款的，你贷款房屋你就会知道了，你要买房子你就要跑好几家的这个银行啊，到处打听看哪一个地方给的这个房贷的利率啊最优厚了，是不是条件最好最宽松的，要不然你就被绑死了，是不是？那上帝与我们所立的约到底它的本质，它的性质是什么？那个最重要的，你能不能用一个字眼，或者用一个很短的片语，用一个很简短的描绘啊，来说明上帝与我们所立的约是什么？那我想一个最简单的，但是也是最重要的，简单并不代表 就比较随便啊，就拿来搪塞了，就能够把它混过去的，不是，这个是简单的一个字眼，但是却是极重无比的这个分量的字眼。你说是什么约？ The covenant of grace， 恩约，恩典的约。假如上帝跟我们打一个约，是叫我们去做工，那我们真的是变成在工作之约底下，那可能就好像这个要什么，要汗流浃背啊，要辛勤努力，地里面才会给你出产。那这种是工作之约，但是现在上帝他与我们不是定工作之约，是定恩约。这个恩典有没有在里面？也在里面，是蒙上帝的恩典，就白白的，这个恩约的就是白白的，他为我们预备好了，你他没有设什么门槛，没有定什么条件。你上帝如果定一个门槛，有谁跨得过去？上帝如果定了条件，有谁能够达到，能够那个符合那个条件的标准资格的那个条件的资格？没有。所以上帝这个恩典的约，让我们能领受的恩典是白白的恩典，在这段里面有。还有呢，我们从领受者的身份的那个立场上面来看，我们是被算为义人，不再在上帝的眼光里面看我们是罪人，我们是义人。从上帝那边来讲，就他称我们为义了。对我们来讲，我们被称为义，我们的地位改变了。那这个称义事实上就是这一段里面最重要的字眼了。有没有在里面？在里面。所以我是借用那一本书，借用那一本书里面的目录，你打开来一看，你就发现了那里面七个大的题目，至少有五个通通都出现在这章里面。有救赎，有挽回祭，有他的血，有恩约，那个恩典的那个观念在里面，有称义，至少就有五个重要的大点都在这一段里面。就我们等于说是我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再一次强调这一段的经文很重要，很重要，很在我们整个的信仰里面，尤其是在救恩，对救恩的认识，对救恩的体悟里面来讲，这一段是极具分量，很有内容的这么一段。我们从这里面我们来看，这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我马上能够吸引到我们的字眼没有别的，就是义这个字眼。在这里面的的确确义这个字出现的次数特别多，而且这里面不但出现有名词的这个词性的这个义，也有动词的词性的义。因为上帝算我们为义，称我们为义， justify us， 或者是说我们 we are justified， 我们被称为义，那是个动词的词性。有 righteousness， a righteousness from God has been revealed， has been demonstrated， 已经被显明，被 manifested， 这是上帝的义已经显明出来，这是从名词的词性上面来的。那么也有呢，也有形容词的词性。所以在这里面很多这个义这个字特别突出的。你说那个名词的词性是显明他自己是义， God is just， 他自己为义，他也把他的义加诸在那些人身上，就是那些享受他恩典的人身上。所以单单从这一小段里面最突出的那个字眼就是义这个字，上帝的义，上帝把这个义归到我们身上的义。而这个义为什么能够如今归到我们身上，是他的恩典，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因为他以耶稣基督为挽回祭，为我们流血成立了这个新约，把那个恩典临到我们。所以你把这个整个合在一起，你就不奇怪我们所讲的 归正信仰里面的所谓的五大支柱里面呢，里面几乎每一条都在里面，是恩典，是完全是基督，完全是因为因信称义，因为信是成为一个管道，成为一个途径，不是功劳，不是你的工作，不是因为你能够拿得出你这个信所以说得着，而是你怎么去支取呢？我怎么去享受得着呢？啊，那个 tool 那个 instrument 那是信，所以这整个通通都在这一段里面啊。所以这一段的经文我们讲过几次了，大家能够越来越熟悉，越来越熟悉啊。一提到了，讲到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基督徒的信仰，讲到我们的救恩之乐，讲到那你马上就想到罗马书第三章第21节到第26节，六节经文。当然呢，我们应当按道理讲应该一直延续到第三章的结尾了，因为那里面它还包括到另外一方面啊。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我们好好把我们之前所讲的做一点简单的复习，再把我们今天的那个重点做一个简单的交代啊。我们每次一到了这个月头的第一个主日呢，我们都只能讲大纲式的啊，我们都时间缩短啊，必须要缩短过来。这里面一开始我们之前都讲过了，谈到什么呢？谈到上帝的义显明出来，而这个上帝的义的显明呢，他是说是在律法之外。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要告诉我们人能够真正呢明白上帝的义，不是靠着，不是通过靠去行律法，去符合律法的要求，从来不是。我们不要有一个误解，认为说有另外一条路，行律法的，行律法因此能够达到他的符合他的标准，达到这个义的这个资格了，所以我们能够有这么一条路，行律法的义啊，因为我们行不了，因为我们做不到，所以现在上帝为我们另外开一条路。有的时候我们会这样想的，读这段的时候，有时候会可能会有这样一个观念，是有两条路啊，这条路封起来，我们上帝呢，感谢主有另外一条路啊，有这个因信称义的这条路。那么事实上呢，那是一个误解。你说从一方面来讲，的的确确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因行律法称义，因为我们在律法底下，世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在律法底下，我们都知罪了，明白啊，什么叫做罪？不但知罪，我们还认罪了，因为我们都在这个口都被塞住了，塞住世人的口，而且到一个地步都伏在上帝的审判底下，被律法，上帝的律法来定罪。所以的的确确行律法的义，那是一条死路。但是我特别要强调的是什么？特别要强调的是，从圣经一开始，我们上次就讲了，圣经一开始它就已经隐含着什么？隐含着因信耶和华上帝的话，耶和华上帝就以此算为亚伯拉罕，算亚伯拉罕为义。那时候律法颁布了没有？没有。等到我们再对照希伯来书，你记得吗？我们上个主日是上个主日吧？啊，上个主日，我们读希伯来书，特别强调，特别要把那些例子举出来。从最早最早亚伯，他就讲因着信，因着信，因着信就得了上帝所喜悦他的名证了。因着信，挪亚就动了敬畏的心，就按照上帝的吩咐去做，他就接受上帝的话，相信上帝的话，而且照着去行了。所以整个旧约里面其实都隐含着因信称义，那个真理已经在里面，透过亚伯拉罕就把它显明出来。这一个重点事实上要到第四章才凸显出来，因为第四章的时候保罗转过来啊，他就以亚伯拉罕做一个焦点，做一个主要的例子。他还特别提到了，特别提到说这个事啊，在应许之先呢， 还是在应许啊？讲错了，这个应许呢是在律法赐下来之先呢，还是在律法赐下来之后？在罗马书第四章，到时候我们会读到那一段，他就特别强调出来了。事实上，在律法赐下来之先，这个事情就已经记录下来了。所以从这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啊，他特别强调了，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了，真正在上帝面前，人要有这个义人的地位跟身份，被上帝接纳，只有一条路，只有透过救恩所显明出来的因信称义。那么我们上次也提到了，保罗他写到这边的时候特别还要强调，他说有律法和先知为证，所以这里面也隐含着告诉我们，这个律法里面或者是旧约，律法跟先知是我们应该用一个整体来看，是指着旧约。上帝在旧约里面就已经预告了，所以换句话讲，律法就有一个功用，什么功用呢？就有一个预告的功用。律法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用，就是来见证的功用，因为它里面隐含着有实际的人物的例子，被称义的那些旧约的人物的实际的例子，实际的例证，他来预告这个事情，来见证这个事情。所以他特别提到有律法和先知为证，上帝的作为有的时候的的确确有他的计划，有他的智慧，有他的巧妙奇妙的安排。之前我们讲过了，我们也提到了一些了，你耶稣基督他要把上帝的意义给显明出来，能够来成就救恩，但是他这边讲在律法之外，但是呢他一定身在律法之下，而且呢要在律法底下成为啊咒诅，要把我们从律法底下的咒诅，从律法底下能够赎出来，是不是？所以从这里面呢，是一个无罪的，却要为我们在律法底下承担律法所定的罪，就我们所有被律法所定罪的，通通都归诸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个我们之后我们也会提到了，如何上帝把耶稣基督所成全的、所显明出来的义归诸到我们身上。所以上帝的安排作为啊，有时候的的确确很特别、很奇妙的，特意要借着一个身在律法底下，而且呢来成全律法的这一位，来成就了救恩是在律法之外的，叫我们不再在律法底下承受律法的咒诅，不再在律法底下面对律法、上帝的律法所带给我们的审判，把我们赎出来了，承担了，而又透过律法来见证。这是上帝所安排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也很奥妙的、一个很有智慧的他的整个的作为、整个的计划。那么这里面今天我们这边所要讲的呢，一个就是这三个字可以代表了。我们在我们的这个题目里面，我就用经文里面所讲到的这个三个字做代表，是恩典、是救赎、是称义。恩典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含义，恩典的一个特别的意思，就是不是靠你的功劳，不是靠你有什么样的这个身份啊，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就喜欢靠自己的身份。以色列人他的身份什么身份呢？是上帝的选民的身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子孙啊。但是这个之前我们已经把这个问题稍微解决到了，解决过了啊，不是肉身生的，是属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啊。所以这里面一定有真正的我们要抓到的重点的核心啊。所以恩典的含义不是靠出身，不是靠有什么血缘的关系，不是靠你有什么功劳，不是靠有什么成就，都不是啊。所以这个呢，我们到第四章一开头我们还会再重新再强调，所以这个观念我们一定要奠定，一定要建立起来啊，不然我们会落到一个地步啊， 就是到了一个时候，可能我们想要凭自己去做些什么，在救恩的事情上面，没有上帝不需要我们来同工的，不需要我们来有什么贡献的，或者有什么样可以来换取的，没有啊。所以在恩典上面，是唯独基督，唯独恩典，唯独信心，没有我们任何一点能够参与在里面。这是恩典的一个特性，特别重要的地方。之前我们也讲过，有人曾经问这个 C.S. Lewis， 问这个鲁易斯。C.S. Lewis 我们可能都有人读过他的书，很多他的书都翻译了，是那个时代在60年前、70年前，就是在这个整个二次大战这个过程当中，是在福音派的基督徒当中佼佼者，最了不得的一位。他自己本身也是著作等身啊，他是在这个英国啊牛津大学当这个文学方面的教授的啊。有一次开会，他们在讨论说，能不能够用一个字眼来概括性的介绍某一种所谓的宗教。你知道，对佛教来讲，对道教来讲啊，他们要什么？他们要看你有没有这个修行呢？啊，你有没有这个慧根呢？啊，那么对儒家，对孔子的想法，对孔子的人生哲学呢，他也强调的是修，而且从修身开始啊，所以很多呢，他都有他的用一两个词汇，一两个字眼，就把这个整个的所谓的他们的信仰里面的那些重点把它挑出来。大家在那边讨论，那我们用什么样的字眼来介绍基督教呢？基督教的信仰用什么样的字眼？他们讨论半天了，没有一个共识，没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看法见解啊，他们就跑来问 C.S. Lewis。路易斯脱口就讲出来，他说只有一个字，那个字眼就是 grace， 恩典。整个基督教的信仰一个最特别的，用这个字眼，就多多少少把他的这个整个信仰里面的最核心的要点介绍出来了啊。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引来做参考了，一个字眼最好的 grace。有的时候我们想啊，上帝的恩典到底我们怎么去体会啊？有时候恩典呢、啊，对我们的学习的过程呢、啊，总要什么？总要很具体，我要能摸得到，我要能看得到啊，我要能够拿过来研究。那我怎么样我们来介绍恩典呢？有时候想想，这个又有点太形而上了。上帝的恩典啊，怎么样啊？所以有的人很可能想，上帝的恩典就是使我发达咯。哇，这是上帝的恩典，很具体嘛。上帝的恩典就是使我顺利了，就是使我成功了。所以很多人就是用这个方面来表明上帝的恩典啊，他是蒙爱，他是蒙上帝大大眷顾的。为什么？因为他凡事顺利，他成功，他发达啊。所以也难怪很多人喜欢亚比斯的祷告啊，因为亚比斯祷告就是叫我不要经历，不要叫我经历那种试炼，那种苦难。反过来是要扩张我的境界，哇，使我的帐篷啊能够越来越稳固，越来越大，我的地界能够越来越扩展啊，好像从这里面、啊、才显出上帝的恩典。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想，上帝的恩典怎么样能够解释呢？很不容易啊，大家回去当做一个功课，你试看看，你说我要怎么想，用很简单、很扼要，但是能够 to the point， 能够很中肯，能够抓到要点的。来介绍上帝的恩典，有人是这样解释，这个 Campbell Morgan 他这样解释，他说啊，什么是上帝的恩典？就是上帝的 His love in action， 上帝的爱的施行浇灌临到我们，那是上帝的恩典。他用这个字眼来描绘，那当然这可能就是某一方面而已了。大家回去可以自己再想想看，继续的想想看。到底恩典你要怎么样用很简洁的一个很扼要但是又很中肯能够把上帝的恩典讲解清楚的啊，或者把它重点能够抓住的。再过来这边讲救赎，这个救赎这个字眼是很重要的字眼。救赎这个字眼呢， 你单单如果我们用英文这个字来做代表的话，你就会注意到在整个圣经里面就有好几个字是相关的。 Redemption 这是我们马上可以想到的 Redemption。 那么 Redemption 它的动词呢 Redeem， 那么来救赎者呢，救赎我们呢是谁？ Redeemer。 那么他的救赎他一定要付上代价，他的所付上代价是什么？ Ransom。 所以单单我们从这个词类变化上面你就看得出来，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有关于救赎这个字眼了，它就有好多有位格性，这个救赎者、拯救者，上帝是大能的拯救者，以前对以色列人来讲是大能的拯救者，如今对我们来讲是他也是大能的拯救者，把我们从罪孽里面救拔出来，从深渊里面把我们拉拔起来，使我们能够站在这个磐石稳固的这个地的根基上面，他拯救我们，从撒旦的权下把我们抢夺回来，使我们从罪的捆绑里面释放出来。所以这里面有那个 deliverance， deliverer， redeemer，这方面几方面的这些含义，所以这个字眼非常的重要。救赎，所以上帝他是救赎主，他所成就在我们身上的是他的救赎的大功，而他预备了以赐下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做这个赎价，舍命做我们的赎价，做多人的赎价，把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啊！所以这个是救赎，因耶稣基督的救赎临到我们身上，我们每一个人都被称为义人，称义，而且是白白的称义。这里面就说明恩典的一个特性，就是白白的恩典，白白所成就临到我们身上，就把我们整个改变了，我们的地位就改变，我们的身份就改变，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就改变了。那个改变什么改变？我们与上帝和好了，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啊，调正归正了。原先我们抵挡他，我们不认识他，我们抵挡他，原先我们与他为敌。到罗马书第五章我们还会继续讲到这一方面的，我们原先与他为敌，我们原先在黑暗里面，我们原先落到撒旦的权下，原先在罪孽当中被拘禁住，最终到死亡的地步。那现在呢，我们被称义，地位整个转变了，不再在那样的地位了，我们现在地位在上帝的面前，他算我们为义人了，不是因为我们真正能够行出什么义行，不是，而是因为他把耶稣基督的功劳加在我们身上。所以这里面的一个救恩的奥妙呢，我们之后我们会再继续来讲解来认识。所以这一段大家回去把21到26节好好多读几遍，就读熟了，就记得了，把里面的几个重点把它列出来，就成为你平日你在研经，你自己在整理你的信仰深入认识的一些好像一些依据了，一些题目了，一些途径指明你要回去要想什么，想 redemption， 想 ransom， 想这个挽回祭，想恩典之约，想耶稣基督的血，他以羔羊的身份他带来了救恩，使我们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人，这几个重要的，你把这几个列出来，你好好去下功夫，你以后你自己有救恩的确据跟把握，你介绍你讲解回答别人的问题的时候，你讲得头头是道，能够很有层次，很有这个条理的能够介绍得清楚，我们一起在上帝的话语上面来学习来长进。